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这个主日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圣诞节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为什么感到高兴呢？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临，他从天降临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把救恩带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是神的这个心愿。那如果今天你在这里，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而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你将会享受到人生最大的福气。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到底你盼望什么呢？你盼望什么？你盼望不盼望你的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是的，作为父母的，我们会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作为对于学生，你盼望你的什么？你的成绩越来越好，希望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呢，你能够考得很好的成绩，是不是？对于这些做工的，你希望说你每一年你的这个薪资呢都会加增，你也希望你的银行的户口的这个钱呢越来越多，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更重要的，更重要是什么呢？乃是盼望耶稣基督到来，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心态。那你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西面，他的盼望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25节啊，在那边讲，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啊，这个西面呢，圣经讲到他是一个很公义的，公义呢就在神在人面前呢所做的东西呢都是公正的，都是对的。那么又虔诚，就在神面前呢他守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敬虔爱主的这个心。同时圣经告诉我，素常啊，常常的盼望什么？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他盼望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谁是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当然你读下去，这位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所盼望的是耶稣基督的来临，而神有这样子的恩典赐给他，让这个老信徒啊，他有机会在还没有离开世间之前呢，就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一面。那这是何等的宝贵！他能够看见，他能够看见那个安慰者，安慰者。当然，在原文里面是讲到安慰，你跟我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要盼望的什么呢？我们要盼望的就是这个安慰者。你知道这个以色列啊，他们在过去的这个年子里面呢，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个波折，很多困难，很多艰难的这个日子。他们曾经被他们下到这个埃及里面，然后成为这个奴隶。后来他们呢又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战火，那么那个北国被掳，南国被掳，那么失去家园，他们实在是需要安慰，他们需要安慰。那神呢就给他们在这方面的安慰。当然这个安慰者不单单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再一次的被重建，那更重要的，这个安慰者呢实在是能够安慰他们的这个心灵，这个也是我们要的。你看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的情绪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耶利米哀歌一章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困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那这耶利米哀歌呢，是当耶路撒冷呢被毁的时候，犹大国被掳的时候呢，他所写的这一本书，他道出了那失去家园、失去国家的那一种的心酸的这个心情，他需要人安慰。但是呢，安慰者离开他很远。但是呢，之后在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就成了他们的真正的安慰，不单单是外在的，更是他们内心的安慰，让他们能够从这个恶者当中，从这个魔鬼当中呢，得到释放，得到安慰。那我们也需要神来安慰我们。你跟我呢，都需要神的安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活在什么？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是像这首诗歌耶利米哀歌这边所讲的，我们眼泪汪汪，没有人看到我们，我们的泪水呢往里面流，我们性命处在危险当中，因为随时随地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不知道去哪里，因为我们的前途是茫茫的。但是当耶稣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安慰，他能够赐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安慰，美好的盼望。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十七节怎么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事善言上坚固你们。你看这边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和那爱我们的，他会将永远的这种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是的，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慰。你心中有什么苦楚，你心中有什么难处，你来到他面前，他能够安慰你。人的安慰只不过是片面罢了，只不过是暂时罢了。神能够把你的眼泪拿去，神能够把你心中的苦楚拿去，因为他能够解决你真正的问题。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是你被罪捆绑，你被魔鬼捆绑，你不能够得到释放，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只有神在他适合的时候让他们才能够再次的被释放，回到他们的家园。那没有主耶稣的人，就是一直在魔鬼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一生一世呢都怕死，一生一世都怕死，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但是这一位神呢，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呢，他会安慰你的生命，他会给我们说美好的盼望，因为得到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有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心中什么得到很大的什么安慰，很大的安慰。这是你所要，我所要的。在圣诞节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定要得到安慰，不是听单单的 Christmas carols 那圣诞那歌，不是单单那个罢了，那个听了心里会也会高兴一点，但是呢不能够真正的解除那个罪的这个问题，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那当然，当我们得到这个安慰之后呢，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去安慰别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五到六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 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样苦楚。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说我们受苦楚啊，是靠着基督，然后当我们受了苦楚，我们也是要安慰人，安慰你们。那只有你经历着某一种很艰难很特别的阶段的时候呢，哦，你才能够跟人家讲说，哦，那个情形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没有牙齿痛过，你知道那种牙痛的人是怎么样痛吗？你不懂，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牙痛过，所以人家跟你讲，哇，晚上的时候牙痛，牙齿特别痛啊，那个隐隐的疼痛是很难忍受的，哦，你就明白，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哎，快点去看医生，快点去看医生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我们得了安慰，神给我们这种的平安，你就要去什么，去把这个东西呢跟人家分享。信主耶稣有福气，信主耶稣是人生最好的这个福气啊，最美好的这个抉择，因为它可以带给你那个美好的这个人生。有主耶稣就有意义，有主耶稣就有特别的祝福，神会祝福你的，叫你跟人家分享，他听着说哇很好，我也想经历这样的这福气。所以呢我们盼望的什么，我们盼望有这位安慰者。第二点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盼望这个受膏者。那受膏者你看呢，第二十六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基督英文是 Christ， 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这位受膏者呢，是神所立定的，神所设立的。那这位受膏者呢，从这个圣经呢这开始就已经提起说有这个人要来，这个受膏者在这个旧约啊，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呢，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当有人要做祭司的时候，当有人要做先知的时候，他们有所谓的膏抹。怎样膏呢？他们把这个油啊放在脚里面了，这个羊角或者是牛的角，然后呢那个王站在这边，然后呢就把这个油呢倒在他的头上，那个油呢就慢慢的流下来，就好像这个撒母耳告这个大卫，告他做王。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也是那位什么被膏者，他是神所指定的，这一位就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诗篇第二章二节，世上的这个君王一起起来，群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这边讲到说呢，这边有一个神所立定的这个受膏者，他要来拯救人，但是呢世人呢都抵挡，都不愿意接纳他。这个受膏者他有他的事工，他要做的东西，他来的这个本意呢是善的，但是世人呢却不能够接受。你知道他来做什么吗？你看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在会堂那边，他就拿起以赛亚书就念起，就说，就告诉说，这是我的这个职分，我被膏。当一个人被膏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有他特别的这个职分，做王或者做先知或者做这个祭司。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拥有三个身份，君王、祭司还有先知。他做什么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耶稣就是把福音这样子传给贫穷的人。 主耶稣不是单单把福音传给有钱的人啊。有些人有时说呢，我们传福音，我们想到哦，有钱的人多传给他们，他们会多一点奉献。但是主耶稣说，把福音传给什么贫穷人。但是当然我们不排除说把福音传给有钱的人，但是千万千万不可以气绝，不可以藐视这些贫穷人。神能够叫贫穷的人成为什么富足。所以你跟我呢，要做一个也像主耶稣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职分，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差遣我报告，报告什么呢？被掳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那这个被掳的，当然在耶稣时期呢，这个可以讲到说那些被鬼附的人，主耶稣呢就把那些鬼给赶出去。那瞎眼呢，主耶稣也能够把他们的眼睛呢再一次的呢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视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当时主耶稣有这样这一个能力，能够使他们从这个魔鬼的捆绑当中呢得到释放，叫那些瞎眼的得到看见，那受压制的也能够说得自由。今天呢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福音进入人的心中，那个人呢就从这个魔鬼的捆绑当中呢得到释放，就从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呢得到释放，就能够从这个死亡当中呢再一次的得到生命。我们就是要传福音，要这样子的做这些东西，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神要释放，这个是喜年。喜年就是那个仆人啊，那些做奴仆的，他们能够得到释放，可以回去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边都讲到说主耶稣就是要释放人，把人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那今天你跟我也是要做一个把这个释放人的这个福音呢传讲出去，传讲出去。当然同时间我们既然得到释放了，我们就不要再被捆绑，不要再回去罪恶那一边，我们是从那个罪恶那边得到释放，我们不要再回去跟那些罪恶有什么扯上关系。你必须要分别为圣，罪的东西你一定要离开。当然另外一处也讲到主耶稣他做什么呢，在使徒行传10:38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行善，他行善，应该做的善事我们就应该做。当然我们要以福音为这个根本，为这个基础。如果单单做善事而没有福音的话，那恐怕就是把那个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工呢也给他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我们要有福音，然后再加上善行，如果需要你帮忙你就应该帮忙，这是基督徒应有的这个责任，这责任。当然这边也说到医好这个被魔鬼压制的人，我们都能够靠主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使者。所以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位受膏者，他把福音带来，他使人得到释放。我们要从这个受膏者的身上呢，我们学习，我们也要模仿他的这个样式。那第三点呢，是说到是生命的光。你看第29节，当这个西缅呢，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说29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在还没有讲到之前呢，这个是在31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预备的什么？预备的这个救恩。 那这个救主耶稣这个救恩呢，是给万民的，不是单单给西方人啊，不是单单给那个欧洲的人相信，不是洋教，基督教不是洋教啊，基督教是什么？世人的信仰，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来相信的。它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光，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好，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不单单限制于犹太人罢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也是供给外邦人。你看在以赛亚书11:10说，到那时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外邦人必寻求他，所以呢，主耶稣作为一个光，这个光呢，不是单单照耀在犹大地，不是单单照耀在以色列地，它也照耀到外邦人，所以它是整个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任何在黑暗当中的人呢，都能够领受到这个光。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那些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吗？这边在路加福音就有讲到了，1:78-79，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叫清晨的之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啊。那些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圣经讲他们是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就是等着死，而且是黑黑暗暗阴阴沉沉的，就这样子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世界，因为没有救主，没有亮光，没有生命的这个曙光。但是如今主耶稣是生命的光，他照耀外邦人，他照耀以色列人，他照耀整个世界。只要你肯接受他，你心中的这个黑暗就会被完全的照亮，完全的被驱走，里面的那个罪恶的重担也完完全全的被挪移掉。你来相信他，你来接受他，他是生命之光。约翰福音8:12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多么好，我们不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在光明当中，我们叫做光明之者。没有信主的人甚至说是黑暗之者，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本样，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处境。但是圣经讲他们是坐在黑暗中的这个死荫当中，等着死亡来到。那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就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这样子离开。你知道这世界上每两秒一二就有一个人死掉，一二又有一个人死掉，每两秒 every 2 seconds 一个人死掉，就是这样。当然有些是相信主耶稣的，但是大部分的，坦白说，他们都凄凄惨惨，毫无目标，不知道要往那里去，就是这样子的悲悲惨惨进入那个死亡里面，进入那个黑暗的世界，进入那个流亡火湖里面。但是如今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耶稣是生命的光，他能够照亮你的道路，他能够照亮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路程。你只要接受他，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来了，你来救光，你来到他前面，他就把你前面的这些黑暗完完全全的给撇开。那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能够做的，他是世界的这个光。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就要有美好的这个见证。你跟我呢，圣经都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有这个反射从神来那里的这个光，我们是光明之子，你就照耀，你就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在这个圣诞的这个日子，你就被提醒说，我因着主耶稣基督，我得到那个生命之光，我这个光要从我心中照耀出去，要人看见我就看见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求神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这个，让我们的光呢能够照耀在人的面前。当我们讲在光照耀在人面前，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能够反映出基督的生命，必须要像基督。我们另一个盼望是什么呢？那信者的这个荣耀，你看第32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边为什么讲到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呢？因为主耶稣降生在以色列地，主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走，主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把福音带给他们，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施行拯救，医病赶鬼。但很可惜的，很可惜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不是所有的都领受他福音，他们拒绝他，有一些拒绝他。这个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有这样子的这个生活过，在我们当中也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这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荣耀，那他也更是我们的荣耀啊。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荣耀，你要得到的这个荣耀呢，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乃是要从主耶稣那里来。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怎么说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世界上有什么荣耀是持久的呢？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你跟主那种荣耀呢？答案是没有的，答案是没有的。只有当你跟主耶稣在一起，同他的这个圣子，同主耶稣一同降下，然后一同作王，一同在他的国度里面享受跟神在一起的那种的荣耀，那才是有价值的，那才是永恒的。他为着我们，他离开这个荣华富贵，他自己成为贫穷，是为了使我们的么得到富足。他离弃他的荣耀，乃是要使我们得到么得到荣耀。将来我们就要在神的那个国度，那荣耀的国度，跟他在一起享受那种的荣耀。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啊，不再像今天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将会不朽坏，而且呢，像他说，像天上的星星那么荣耀，那么样发出光辉来的，你不知道，是不是？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身体都要像星星那样发出这个光辉，那么荣耀。那这个荣耀呢，是不会褪色的，这荣耀是不会过去的，这荣耀呢，将是永永远远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人，不在于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钱财，世界上的名誉，世界上的知识等等，一定会过去的。但如果他是我们的荣耀的话，我们将永远跟他在一起。在启示录21章23的，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为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
灯啊，
我们只能够在沉浸在主的荣耀里，沉浸在神的荣耀里。你要不要那种荣耀？答案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的。那时候没有在，没有黑暗，没有黑暗，就是在他的这个荣耀的光辉里面，我们就这样子的过活。这是没有止境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最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34、35节。34节说到，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必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这边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到来啊，会令到好多的这些以色列人，好多人啊跌倒，因着主耶稣的，他不能够站立得住。那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特别是那些文士，他们都是很注重外表的，他们都很注重这个行律法的，所以呢，他们注重的是外表。当主耶稣讲的东西呢，说你要注重内心的话，他们就很难接受。他们很难接受，他们一贯性就说，哇，我只要把杯外面洗得干干净净啊，里面都不要理他了啊，里面那心里面的东西呢，我都不要理他，只要我在外礼仪上我洁净啊，我就是一个很所谓的圣洁，很得人尊重的人了。但主耶稣说，你这些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你这些假冒的人为善，那些从嘴巴进去的，然后吃了之后呢，他就进去那个来厕所那边。只有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是污秽的。嘴巴进去的不会污秽人的，从心里面发出来才会污秽人，因为心里面那个罪恶充满，罪恶所在处。所以很多人呢都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这个讲法，但是有些这个犹太人，他们就愿意谦卑听主耶稣所讲的，能够接受主耶稣所讲的，那么知道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所以呢，圣经就这样说，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房角石。如果你看到彼得前书2章7到8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呢，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我希望我能够解释啊，主耶稣叫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在信的人方面呢，这个石头呢是一个很好的石头，它叫做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在那个角的那个石头啊。这个石头有什么用呢？这个石头当你安置在那边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让你知道这个建筑它的墙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走，它的另外方那个另一面墙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走，因为它定那个位置，那叫做房角石哈。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房角石，他指引我们的生命。对于那些不相信他的呢，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他们一直要靠着律法来称义，那就在这块石头不是成为房角石，成了绊他们脚，使他们脚绊着然后跌倒，就失去了这个救恩。那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的房角石，他指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应该往那里，应该往那里的这个方向过活。圣经都 有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呢，你跟我都要来投靠这位房角石。
这个房角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没有方向。有主耶稣，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有意义，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你有主耶稣，你就知道，今天你今天有主耶稣，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的意义，因为你有一位救主，一位救主，然后你可以为他而活，你可以为他而活。那么这个救主呢，会一生的什么引领着你，引领着你。你要不要一位神引领着你？
要的。我们要一位蛮有能力的神引领着我们。
我们不愿意自己孤孤单单靠着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啊！我们别以为哇，我很有本领啊，我一定能够胜过天的。我要做什么？我策划，我一定能够成就的，是吗？你再回头看一看，很多时候你要做的东西，如果神不准许的话，你怎么样努力，你怎么样聪明，你都不能够达到的。但是如果神引领你，神准许，神喜悦悦纳你的话，那个事情呢就自然能够按着他的意思成就。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引领我们一生。当我们来到这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吗？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坦白说，我也不能够告诉你人要往哪里去。人会告诉你，哦，死了就好像一盏灯灭了，早就没有了，一无所有，什么东西没有了，空空了，是真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不，人死了之后还有一个灵魂啊，你跟我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要往那里去，要在今生里面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房角石就给你一个方向，让你知道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就能够跟神在一起，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就能够跟神在一起。所以你离开世间的时候，你没有担心，因为主耶稣一路引领你，带领你到那个美好的这个天堂。这个是千真万确。不信主的人，你要去哪里呢？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就是那流亡火湖受刑罚的地方，那是永远被火烧，永远被虫咬，那是永永远远的这个刑罚，这个是个可怕的地方。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的盼望是什么呢？你的盼望乃是耶稣基督，他是安慰者，他是受膏者，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信者的荣耀，他是房角石，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方向。你得着他，你来相信他，你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没有方向，我在黑暗当中，我被罪捆绑，我需要你来引领我，引领我，你赦免我的罪，进入我的心中，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盼望，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你的生命将会不同。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特别的求你去施恩，特别在这个圣诞之日，你自己怜悯，怜悯那些在我们当中听你话语的。对于信主的主，你自己再次的提醒我们的盼望是何等荣耀的。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你的，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求你自己光照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愿意看到你就是他们的这个拯救，你就是他们的这个房角石，你就是他们的这个生命中的这个曙光，就是他们的安慰者。让你的话语继续地感动我们人心，叫你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引，
叫我们在圣诞这一天更加的被提醒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主啊，叫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信息与其他的人分享，叫我们也常常存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度我们的日子。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